白趴，白趴，我知道你今年跨年有去白趴，嗯、泰国白趴。嗯，
对，
压力好大。我看你的线动，
超大，
每个都身材爆干好，长超帅，
超大，
是没有六块腹肌不能进去，是不是？
还有很大的车头灯。
Oh my god！ 这是
起码要有车头灯，
这是标配吗？
标配。
但白趴有分，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到时候会去泼水节，泼水节有分。嗯，什么泳池趴有，还有分就是体型，什么狼趴、熊趴，嗯，白趴也有分狼趴、熊趴吗？
白趴的现场，据我所知，好像有分，就比如左半边是比较高壮，右半边就是比较熊的一区。
OK， 所以就进去就都是高壮路线，没有普通身材，没有没有没身材的，
应该也是有，但是就会比较隐形人。
Oh my god， 被肌肉男包围在一起，好压力好大。
我看到了，
是不是压力很大？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场人多到就是很像一个大型桑拿，所以
在里面疯狂打
炮，没有没有疯狂打炮，没有疯狂打炮，
所以是人会贴着人的，
人会贴着人，汗就是贴着汗，然后你一定要，你一定必须脱衣服，因为里面空气真的很稀薄
哦，感觉会视觉疲劳，就是都是身材好的帅哥，看到后面就觉得啊，好，会吗？会吗？
不会，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在现场就是越看会越自卑
哦，就是永远都有比较比更好的那一
车头灯更大的，
比如说中国小哥哥就是很高一米八，然后又高又壮，然后又年轻
哦，天哪！
我觉得有时候看到这些又年轻，就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可以这样子
挥霍
挥霍。对啊，
哦，所以自卑的是钱的关系吗？
结果不是身材，
身材，身材也是，就是
身材也是，
都因为我从小就是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开始听说男同志的曼谷跨年白趴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可是因为以前大学差不多跨年那个时间是要期末考，
对，
就不太可能会去跨年。
OK，
是真的到出社会，然后近年才哦，终于有机会去一探究竟。
所以这是第一次还是不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那你真的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我觉得
多好玩
啊，我不能说好我觉得它是一趟非常摧毁身心灵的一趟旅程，非常非常的消耗，因为都在熬夜，然后熬夜就是
白天睡觉啊
，party， 然后可能玩到早上九点去睡觉，睡醒之后吃个饭，又要去 party， 这样连续趴了四天，
这就是这次的行程的目的吧，就是 party、睡觉、喝酒、抽麻。
然后按摩这样子，
按摩啊，
对，可是就觉得好消耗，然后到现场又觉得我很像隐形人，
哈，为什么你去当隐形人？
对啊，因为现场的大家都太优秀了，好，这可能也是我自己想的，可是我就觉得说，哦，现场人真的好优秀，然后原本期待可能认识到一些好看的人，或是。交一些外国朋友啊，
有吗？有吗？
或是做一些国民外交啊，
有吗？有吗？
欸，都没有。
为什么？怎么可能？你去那边干嘛？
因为我觉得反而大家都有一种我期待再遇到更好的那个心态哦。
今天只能有一炮，
对？
怎么会呢？
那我就要找到更好的哦。这个不错，但是可能晚上还有更好的。
可能大家心里都想要找到那个两百分的，
对
哦，
想要打到一个终身难忘的炮。
哦，你也是吗？
是，
大家都想要找一个天才，天才，
我覺得这就是身材好的人一个迷思吧，就是他就觉得我值得更好的人，
嗯，对，
就像我就觉得我OK， 就是八十分OK， 吃了，
我觉得只有眼高手低的下场就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你的同行的人也是都无战绩吗？
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你们不能丢台湾人的脸呢，欸，
我觉得我知道超丢台湾人的脸，
对啊，你应该去反攻大陆，就攻上大陆小哥哥才对啊，
我觉得
他们呢，
我觉得因为同时也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去，不像大家成群结队，成群结队，像我有听到的朋友，就是他们可能五六个人一起租一个 Airbnb，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各有一间房间嘛，
对对 对， 對，
所以大家就會觉得哦，晚上不能单独回到房间，
我懂哦，就是要一定要代办，或是不然我要去别人家被带走，
你有男友，你感觉有个退路，
对 对， 對，
就是要战机的，
就是要战机，哦，对啊，
不能惜家带眷，有。累赘是累赘吗？
也不会，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就会这个不错，嗯，还好哎，嗯，我们再挑一下，再挑一下，最后眼高手低的下场就是好了，算了，累了。
软体呢？
软体也是啊，软体也是，
软体也是。
对，
那个时候滑软体会特别好看吗？
你看他的会，你看他的限动，哇妈，超好看的、
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会非常好看。然后很多你平常
你可以分享一段限动给我们吗？就是储存影片，我把它丢在我们的这个贴文后这集的后面，大家去看一下，压力多大，
哦、
超级可怕，每个都身材超好哎。
对，尤其而且韩国人也真的很夸张，就是
啊，我好喜欢哦，怎么办？
我每次看到韩国人都想说，他们到底吃什么长大？为什么吃韩式烧肉可以长成这样子？
你说身材爆干好吗？
爆干好，然后长得爆干好看，
有没有照片？
还是就是都是一些注射物，
可能有注射物，但是就是好看嘛，
不是天然美这样。
因为他们有些胸肌可以用注射的、啊、
，Oh my god， 也是用钱打出来的，天哪，
那也是一种努力好吗？
对啊，我是因为我以前有听过白趴，直到我看了他的限动，发现说哇，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对不起，我道歉。
本来还想说哦，有一天想要去一下，
因为雷蒙一直叫我说我们早上去白趴，说这多好玩，多好玩。然后我想说哦，好像很厉害。我看完之后 ，no， 不敢去、欸，
在外面游荡啦。
其实是在今年同事游行的时候认识的韩国人
，OK，
他也有去白趴。
Oh my god！真的很韩，就是那种韩式会出现在韩剧的大帅哥的路线，
很夸张。
你说他没有整吗？我不相信。他的脸就很没有到很整啊，对不起，但就是蛮精致的，
精致，
非常精致、哦，
然后身材非常好，又高、
啊、
又高，对啊，
哎，
罗婷姐真的很浪费，都花机票钱去了。
所以我觉得奉劝大家，就是如果要去白趴或是泼水节啊，
又要先健身吗？
又要先健身，到底多少人叫你健身？
健身之外，
对，健身之外，你可以跟一群好姐妹去。我觉得跟好姐妹去，就比较不会在乎外人的眼光。
红豆，你不是说一群五六个老会、啊、
有压力吗？而且我觉得好姐妹才会拱你去。
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帅啊！
去，
赶快去！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对，等什么？
哦，就不要再看了。
不要那边说哦，我们再看看。
啊，真的也是真的。你知道我之前跟雷梦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也是会彼此互拱，或是我跟他会有点竞争意味，说我今天一个楼，你呢？战机在哪里？Hello！
哎、欸，我朋友说他们住 Airbnb 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名字就是挂在 NBA 墙上，就是
画政治记号。
你只要有打到一炮，就画政治记号。
靠背哦，真的太靠背了。
欸、那带人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就看那墙壁说：“哎、欸，这是什么？”
对，就是對，不要问
，Don't ask。
真的，我们进房比较快。
OK，
我出来之后画一笔。天哪、啊！所以这次对你来说，你刚刚说是个摧毁身心灵的熬夜嗑药有吧？
呼大麻，呼大麻，因为现在大麻合法化，然后这次有尝试一些，比如说小熊软糖啊，
哦，
什么的
添加物，
就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
所以没有打麻炮，我上次没有试过，我觉得很可惜，
Sad， 没有
试到，
没有，
跟男友也没有，
跟男友没有。
妈呀，你真的是全面干嘛说？也不是吃斋念佛哎、欸
啊，
每天喝酒跑趴，但没有炮。
大家知道，就是跟男友出国一定会吵架嘛。
啊、哦，有所以有、
啊、
还是有，
吵完架就可以
吵吵架，
吵
吵架，
吵吵架。
OK，
所以下次会想再去吗？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今年给自己的勉励就是把自己身材练好。
压力好大，压力好大，这不是勉励。
然后就是该吃的补品啊，或是真的要服老，就是开始可能
打点医美
啊。对，
去之前要先稍微整理一下，这样、
嗯、要整理一下。
希望你可以为台湾再争点光、嗯，下次起码凑五个回来好吗？一个政治教不难哦，
四天四个啦，好不好？四天嘛。
嗯，好
好给大家勉励，要去泰国，
记得要运动，
要运动，
跟好姐妹去，
跟好姐妹
在墙上贴名字。
这是一个什么旅行团呢？我看不懂哎，天哪！我在想这都要安插在哪里好了，但我觉得很赞。
好，没问题，
可以剪成 reels。我们上礼拜不是录了一个泰国的旅游吗？
对，
就是犹太人，他就是反正跟我们讲一下去泰国的泼水节的部分这样。然后他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到了我，
什么？
我就问他说，去泰国前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身体练好。
对，他说健身。然后说。干就是个当头棒喝的，说妈的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不能再拖，因为就这个冬天我好像又胖了几公斤，然后就很有在焦虑、嗯。然后我男朋友最近也是有点在说，就是他也特别发了一篇限动说都没有人陪我去运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动力这样、
嗯。他是有运动习惯的人，
他身材算还 OK，
嗯嗯嗯，
但就是他就是不用特别，他本来运动量都大，
瘦瘦小小只的，
对，就是不用特别练，就是有一点线条这样，就有练的话当然更好看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该不会是在影射我吧？然后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开始。也不想为了他，或是为了泼水节，我觉得 为了各个事情，为了我自己要开始运动这件事情了，就要许下个宏愿。就是
哦、你还没有开始，你只是要许愿。
唉，就是
许
愿，
许啊！
你这句话讲完让我觉得有点惭愧，就是对我还没开始做。
好，来，请许。
明天晚上开始，我觉得一个礼拜起码两天了，运动這樣。
那你要去哪里运动？
健身房吧，因为现在太冷，我不想去跑步。游泳我也不行。
你有方便去的健身房？
可以啦，就是家里附近骑个车这样。
哦，你说像那种市立的健身房吗？
我比较常去那种算分钟数的、
哦、
对，我没有买课程、嗯、因为我觉得我买课程就又浪费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去年大概四五月开始，我也开始有去运动，就可能去上 TRX 啊，
啊，干得超累。
对，中间有一三个月有去健身房这
样、
okay. 然后到今年十一十二月就健身房的会籍停掉之后
就没再去，
没有再去运动了。但是我已经买好这个月的课，所以我礼拜三就要去上课咯。
互相鼓励。
你明天要去运动，我礼拜三要去上课，
好
吗？
好，我们互相鼓励。
好，
这个冬天大家要开始甩脂肪，为了明年，为了四月的泼水节，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为了你的另外一半，
为
了我自己，对，为了很多事情，开始运动。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呼告。Oh my god， 压力好大。好，我们可以开始正题了。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发源，
我是代理主持舒舒黎。
现在年关将近，虽然不知道这集上的时候到底是会在过年前过年后啦、嗯、但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会被问到关于结婚生小孩或是薪水的问题、啊、很可怕又很烦。但我觉得问个实际的好了，你有想要生小孩吗？
我其实不算喜欢小孩，嗯，觉得他们蛮像怪兽的，有点吵、
哦、那就不要生，
有点失控。对、嗯、但是我觉得哇，真的是，我以前都觉得这是剥削，但是我真的觉得哇，我年纪到了一个程度，
对，
就真的就是有点觉得小孩可爱。
哦，年纪到了、
嗯、曾经我女友有说她想要生小孩，
还是植入在人类的 DNA 里面，就当你年纪到了就觉得小朋友很可爱。
好危险哦，我觉得可能是朋友开始生小孩、啊、你就会觉得哦，
可是别人家
的
可爱，
好可爱哦，
自己的就是很麻烦呢、啊。
就是我没有特别想，但如果另一半想的话没有不行，现在是这样子。
哦，因为像我自己从来没有把结婚跟生小孩放到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嗯、就以前是不行嘛，那现在可以了，但我也没有特别想过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走个顺其自然路线，就是未来如果真的遇到个适合的人，我们结婚了 OK， 那结婚之后真的有想要生小孩的人，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就是个不排斥。但你说我很想要吗？或是几岁一定要，好像没有那个时间点这样子这样、嗯、对。但因为我觉得现在开始越来越多身边的伴侣朋友们有开始步入礼堂的，也有人开始生小孩的，考虑
年纪都到了，
考虑要去可能国外代孕的、嗯、或是一些人工生殖、嗯、我有一些异性恋的朋友，他们就是人工生殖的方式、嗯、对，就是好像在这个年纪差不多慢慢就到了准备要结婚生小孩的年纪这样。那身为同志的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选择？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了凯文来帮我们现身说法一下，来拷问他一下关于同志的生跟养到底有哪些选择。 Hello， 欢迎凯文。
Hello， 大家好，然后谢谢花园跟谢谢苏苏丽。
天哪，你本来讲话就长这样吗？
对啊
这么的就是 官方吗？
腼腆、
欸、腼腆吗？因为我对你一直印象中就说、这个感觉就是小网红，长得帅，身材又好。
IG 里面的印象，
对，就想说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偏高贵和很爱玩的角色。
欸，花园看到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我是一个约炮男吧？
对，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拍戏的现场遇到他，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来演出一个约炮的男子这样，啊、超级符合他。
欸，我专程从台北然后到郊西去约炮，然后
还没约成，然后就回
来，还没有约成，被对方推开，然后还付了钱之后。然后我傻在当下，然后就坐车回家这样子。
对，就一场这样的
伤心的故事哦。
对，他就是真的是一天来回耶，就是我就说哇，你这样来不累吗？你是当初是被情勒来的吧？
有一点
被理由情勒来的，对不对？
有一点，
我把这个发给理由听。别再请了人家了。好，那在节目最前面呢，就担心有些圈粉不认识凯文，想请凯文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本节目最简单的自我叫做报出你的同志 IP， 总共六码，
身高体重年纪长度粗度角色
现在还在使用吧？ 身高体重，
身高176，
然
后体重70公斤，
对，
然后年纪刚过32岁生日这样子
啊，32岁，我好奇，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留胡子的？
我觉得是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开始吧。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留胡子是个会让自己显比较成熟的表现。你有想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成熟吗？
应该这样讲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身体上的特质。对，比如说有人就是手毛比较长嘛，有些人脚毛比较多，然后有些人体毛比较旺盛。
所以你是体毛比较旺盛的人吗？
我过去一直很讨厌这件事情、就是包含了 我其实比较喜欢，比如说 我看男生的腿，我也希望他是最好都是无毛的那种小腿。
我也喜欢无毛的，
很赞。我觉得我自己的胡子也是，就是大概从国高中开始就会发现，哎、胡子比较茂密、然后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剃掉，然后每天早上都要剃，其实真的很麻烦。
对，
久而久之，我发现，哎、我刚好可以留络腮胡的造型，
好像蛮帅的，
我觉得很适合你。
就是、后来也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比较 free 一点，它不会限制你说你一定要
把胡子剃掉。
对对对对，它可以让我保有我自己想要的造型。
OK，
然后久而久之我就试试看，就是用这个造型在走跳。
在这个造型走跳有比较受欢迎吗？
我觉得有诶、
有。
可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他很脏的。
所以吸引的族群会不一样。
好像会吸引到一些小朋友。
可是那你应该是喜欢小朋友的吧？
我觉得我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我现在 我男朋友现在年纪比我大。
OK、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胡子啦，但我觉得你是少数留胡子是蛮好看的人耶，就很符合你该有的样子。对，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台东的音乐季，前阵子的那个巴西瓦利的音乐季、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穿着一件就是写着日文的衣服 的衣服这样子，
对，
然后摊贩就跟我讲英文。
以为你是外国人。
我说怎么了吗？我说哦，我以为你是日本人。
就长得很日韩这样。
有点
外国人。
比较我们男同志典型早期看到很像真崎航那个、
我懂
那个造型 的日本人。
OK,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现在小朋友好像都不喜欢这种类型，他们比较喜欢韩系跟
美，
比较喜欢
比较
白净
美男子路线吗？
然后中分长发。
我觉得可能就是各有偏好啦，弟弟可能就喜欢这种比较粗犷的。但就像我就喜欢白净路线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审美观，随着年纪或是随着时代在刚好替换的一个过程。
有感觉，这样
對對對，我们刚好卡在中间。
那长度粗度呢？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
我可以先直接讲，很多人都说这是男友屌。
OK， 男友屌，
男友屌就是大家有知道什么是男友屌吗？就是
不长不粗，好用。OK，
对，就是不会太有侵略性，然后很适合就是平常使用。
那你听到男友屌对你来说是一个还是OK 啦、
我觉得很棒。
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称呼，
我觉得很棒。因为当你太小的时候可能被讥笑，当你太大的时候别人可能会
谁那么坏直接讥笑你。
对啊，当你太大的时候别人可能会，他可能会带着一个炫耀，就比如约炮约到，他可能带着一个炫耀，就是我约到一个18、我约到一个20，可是这种没办法天天使用啊。
你觉得男友屌可以天天使用？
男友屌是可以天天使用，然后
所以你会天天使用？
会。
你性欲这么旺盛哦 ，even 到32。
32现在可能没有了啦。但
之前有，
之前可能会比较常使用。
你们是开放式吗？
我觉得开放式有很多定义耶。
那你们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约，
可以一起，但不能分开。
对对对，可以一起约。
你男友是你们有撞号吗？
我男朋友是一号哦，偏一。
你偏一，所以你们通常找就找零号这样。
对，
所以通常都是你，如果不找第三个人，就是你被干。
对，但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是男友屌，但我男朋友不是。
OK，
他是属于就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打菜
类。对，就是进去很有负担，
会对没办法天天使用，
没办法那你们男朋友该不会天天想要吧？
住在一起同居会让这个频率变少，
我也觉得
看久了，
应该说可能他需要一个仪式感，
对对对，或者是他需要制造一些情色感，
就是可能今天都好不容易出去旅游了，就会觉得那应该要来一下。
出去旅游反而很累。我指的很累是指说早上会有就是观光行程，然后晚上可能喝了一杯酒，然后多一点
觉得他需要一些事前准备，
事前准备。
哦、我觉得我这部分越来越像女同志，
我、
oh、有一点
需要一点，就是灯光
需要
气氛
turn on， 需要点 turn on， 或者是一些。
可是大家出去玩也嫌累，在家里又觉得就是没有 feel， 那什么时候可以打炮？没有时候了，
哦、所以需要至少，
所以才找人加入他们吗？
哦，这是个仪式感，找人
是个仪式感有一个人出现了 turn on。
我觉得这是一个。情侣之间的情趣啦、
哦、
情趣啊，就是一个活的情趣玩具，
就是有一点对，跟公路情趣玩具一样的意思、
哦、被约到的那些人什么感受，你就是来当肉便器、
哦、我们都是合意嘛，都是
都有先说好嘛，
对啊，对方也知道他是来当一个转接头啊，或是
转
接头，
转接头同时使用算转接头吗？
或者是一个共享器，
共享器，
对，网络的共享器
，WiFi，WiFi
呀， Wi-Fi
yeah, 就是接收器。希望哎、欸，不知道我们的来宾
人设会崩坏，
你有人设问题吗？
好像也没有了。
对啊，我觉得你就是给人家这种坏坏爱约的角色吧。可是那你多久没有跟你男朋友单独打炮了？所以角色就是不分偏一嘛，
不分偏一。其实我觉得多数人或是多数一号真的要体验过
当零
被温柔的。当零号对待、才会知道怎么样当一个温柔的一号、
完全可以理解。 我自己是零号开始，但那时候经验都没有很好，但有遇过一个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很温柔的一号，然后从他那边我就学到一些招吧，对，就是可能如何讨零号欢心的招、然后后来我这边一号走就用那些招去讨零号欢心、
啊、
因为我知道零号真的很辛苦，
真的
又要亲又会痛又会不舒服，又要适应，虽然后来看后面看起来蛮爽的啦，但就是前面的前期准备工作蛮麻烦的、
对啊对啊，而且真的把零号弄受伤真的整晚就没了，
对，
你可能就被列为拒绝往来户、
啊、有可能，
对啊，零号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当一号真的要温柔一点，然后除非对方已经被 turn on 了，那他说 OK 加速或者 OK 大力、那我觉得那个另当别论。
所以你在床上是走温柔派，不是那种凶猛野兽派，干死你。
觉得会温柔居多，那依对方的表现，然后再询问说，那可以再加速吗？或者可以再大力一点吗？
但就
是
会询问啦，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会温柔的说，就是哦，那你真的不行，
要跟我说，
给我个给我个明示
啊、
哦。对对对，
欸、很温柔哎、欸，天哪！我以为你会是那种比较就是凶猛
坏坏的
坏坏凶猛路线的那种人，这样
会讲 dirty talk 吗？
好像还好欸，我觉得有时候讲太多话有点
啊、你不喜
欢，可是他很适合啊，就是
你说他的形象，
我觉得顶多就是
对
你会压低声，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再压低一点声音。
喜欢吗？就顶多是这种 dirty talk 的，
喜欢被我的男友对我甩脸吗？讲完声音 mute 掉，
真的
欸，笑死。最后问一题，有一些来宾会问，但有大部分不会问。有带还是没带套？通常出去也不想出去，就是你们真的有带人回来的话，
还是要带套，还是鼓励带套。
鼓励？那你自己，因为我像我的 partner 不是苏苏里，就是雷梦，他就是 on prep， 他就是喜欢无套，除非对方要求。现在变成是因为他有男友了，所以男友要求他只能带套，所以他现在都带套这样。不然他就是 on prep。那你呢？
觉得会先确定对方有 on prep。
OK，
我自己本来就会 on prep， 然后
OK，
如果确定都 OK， 然后我男友也有 on prep 的情况下，那可以无套。
所以你没有坚持？
我觉得我没有坚持、欸，就是看对方
会先以无套为前提。就是说我去 prep， 那你要无套吗？对方说、想带套，那我们带套吧、之类的。
主要还是依着对方。
对啊，但真的就是 on prep 也不是无敌啦，
当然
是有很多的 PE 菌啊等等的，
对
的状况。
对对对，
还是鼓励大家带套。
多政治正确，果然待过 NGO 组织不一样，
真的耶。
不能讲太 too much 这样。好，那在节目最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要来讨论关于同志生跟养的部分，我们其实节目上之前有提过关于生的话，就是可能像去国外代理孕母啊，像我之前有访过周中汉去国外生小孩的过程，现在哇，我其实没有跟进啦，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状况怎么样，但那时候还在处于一个就是在选胚胎的过程，然后之后也会访大甲芋头，他们是去哥伦比亚生小孩这样。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Kevin， 那我们现在台湾如果男同志要生小孩的话，或是想要有小孩啊，不一定自己生嘛，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如果我们这一集只 focus 在男同志身上的话，其实
和女同志也可以一起来，对不起，我太偏激了，对不对？
没事，
我太偏激了，现场跟女同志
是不是被排挤？
被排挤，对不起，对不起，道歉，男同志跟女同志都一起问。
我们先聊男同志好了，
好好好好，
男同志其实 因为身体结构的部分嘛，所以能选择的真的不多。
对，
但台湾现在因为去年五月的时候开放共同无血缘收养的这个法案，
是，
所以无血缘收养可能它也是一个男同志目前成家的一个选择跟可能性。
OK，
对。那接着可能就是比较早期，其实会听到，其实现在还有啦，我偶尔会在 D 咖或者在
你说借腹生子吗？
它比较像是哦，我是一个男同志，然后我可以基于某些压力，我想找另外一个女同志，
对，
我们一起结婚，然后可能在台湾使用台湾的人工生殖的技术。
哦，就也不是，哦，也不是自己来，还是要靠人工生殖。
对对对，哦，因为自己来肯定还是有一些困难啊，那
硬不起来进不去，射不出来。
对，偶尔有看到这样子的需求或是讨论，就
是
他们可能基于某种身贵压力啊，或者是基于某些难处，他们想要这样子以形式婚姻的方式在台湾使用人工生殖的技术，那他们就是一对假的异性恋夫妻去台湾使用人工生殖這樣子。
OK OK，所以大家就是遇到这种两种状况。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目前海外其实有几个国家是代理孕母是合法的国家，像是美国，
okay，
或者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中南美洲的国家。不过每个国家的状况跟法律跟真的要实际将小朋友从海外带回来的规定不一样，所以其实很看家长怎么选择，或者是他的预算在哪里。
对，预算是很大的问题。
是是是，
像美国生小孩现在就一个要几百，
目前其实听到最新的数据大概都要落在600万到700万台币左右了。
天哪，一直在涨欸，那个金额很可怕欸。
对啊，对啊，需求越来越大了，因为现在中国也开放了二胎三胎，所以，
哦 okay，
当然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可能也基于他们的需求，所以会选择到美国去做人工生殖跟去做代孕。
中国人，中国人同性不能结婚可以吗？不行吧，
不行啊，
异性恋也可以人工代孕啊。
他可以是个单身的爸爸，
哦，然后去
中国爸爸，然后要到美国去做代孕这样子
啊。哦，因为可能也是家庭关系等等等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终身就不能跟他的家人说他是男同志，
哦，
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传宗接代的压力，或者是他有大笔的遗产他不想被政府收走，
叔叔我不想努力了，
之类的，
可以来台湾认识我。
啊，中国人不能来台湾，
好可惜。那我去中国。
你去你去。
我去我去。好，大家听起来就这大概这三种嘛，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收养的部分，然后还有去国外的代理孕母部分，然后跟台湾可能找一个女生女同志合意结婚，这种比较地下自己说好这种情形这样。
这是比较关于男同志比较常见的部分。
好，那女同志呢？
女同志因为有子宫嘛，
身体构造
我们自己有，
自己有，
所以无血缘收养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做作为他的考量。
是是，
那女同志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是他们可以自体缔精的方式来达到受孕。其实之前有我忘记是海外的全主义的说法是说，其实 女性怀孕不用男人，只需要精子。
OK，
对，所以其实女生只要有一管精子，那就可以借由自体滴精的方式，
对，
它是一个很低医疗介入的模式来去
达
到受孕
的
目的。对对对，
我之前其实女友想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滴精哦，
查过听说会蛮痛的，
哦，
好像身体会不舒服，
哦 okay，
但是是可以做到的。
精子哪来啊？
精子，我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
跟朋友借。
那时候讨论的时候是说，就是如果要有我的基因加他的基因，假设是我生好了
，OK，
那是不是就是我他的弟弟或是我的弟弟，
哦，
进去另外一个人肚子里，就有两个人的基因？
有有，这个我听过。
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哦，他弟要在旁边敲敲完之后再拿过来，其实蛮尴尬的耶。
哇，这充满爱的一个过程，
那个东西不能留太久啊，
对，
你要马上使用。或者是我要找我朋友，那他也是要在可能隔壁房。
感觉都会有一些风险，
就比如说我找你，那你现在靠我们等一下就拿过去隔壁受孕。
可是那就是我是生父咯，我有他的 DNA 的概念，
就是危险啊。所以才会觉得找弟弟是一个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他当然自体滴精上还是有很多的法律风险，像刚刚苏苏里有提到，如果找一个陌生人或是找一个共同友人，假设是一个男同志好了，
对，
那啊，假设苏苏里找我好了，那我也答应说哦好啊 OK，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信任基础，或者是说我是一个男同志，所以我想说哎，那我这样假借苏苏里的肚子，那这样我可以现省600万。
哇，对耶，
也是有这种可能居心叵测的人，
或者是哪一天中乐透，我的小孩就可以去抢遗产
之类的。对对对，
太多伦理道德的问题了。
其实还是有，那但是刚刚苏里也有提到，就是可能用他女友的弟弟这样手足捐精的方式。
OK，
其实我们也是时有所闻，因为蛮有趣的是，有时候长辈。有时候反正家中的长辈会觉得，哦，这样子两家敬上家亲也很不错啊。有时候长辈接受度很高，哎，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听到说有两方的基因，就觉得 OK 可行。
对对对，他说
完全没有在乎兄弟的感受。
但我有跟朋友讨论过，他会说，如果是他男朋友要捐给他的姐姐或妹妹，他自己会有点不能接受，他会觉得，哎，那这是不是你的小孩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们也会陪，因为我们有时候咨询者会也会讨论到说，哎，我想要用我女友的弟弟的精子来自体弟弟的方式受孕，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会陪伴他们去讨论说，哎，可是生小孩当然是一个关，可是未来小朋友出生之后，你要怎么样陪伴小朋友去讨论说，小朋友的生父其实是这个其实平常是要叫舅舅的人，其实是他的生父，到底小朋友要怎么样去很正向跟很。明白去跟小朋友讨论他的身世，这个这点也是我们在陪伴准家长去讨论生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这个也是我非常好奇，但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养的过程。
就是女同志其实就是多一个自体滴精的选项，
因为自己有子宫嘛。
对，那不然就是另外的话，因为现在目前台湾人工生殖法还是没有办法
单身女性
或女同志伴侣也是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还是会选择到海外去做人工生殖。
OK，
那这个。相较于男同志，海外人工生殖，女同志可以去做的选项的国家其实就蛮多的，
费用也相对比较便宜。
嗯，大概平均会落在100万台币上下，
差好多，天哪！
因为我们自己有子宫，也
辛苦的是自己啊。
对，
老实说辛苦
我们有自己劳动啦。
但你就是觉得说，妈的，也是我怀了，我还要花100万才能怀这个孕，多贵，多贵。好，那我现在这个时间啊，其实台湾也有在讨论关于。代理孕母或是人工生殖法修法这件事情，台湾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觉得有可能会通过吗？
因为其实人工生殖法目前的条文，它其实用字上是以夫妻两个字为主要的用字。
对，
那其实修法这件事情趋近于简单，就是把夫妻的字样改成伴侣。
哦，
其实它可以解套女同志伴侣，亦或是可能增加单身女性的选项来使用台湾的人工生殖。
对，
那社会上其实蛮常在吵的是女性身体自主权。那既然台湾不会阻止一个单身女性要生小孩，那为什么要阻止一个单身女性使用台湾的人工生殖来生小孩呢
？OK OK， 嗯哼。
关于代理孕母这件事情，的确它就会是涉及女性身体自主权，跟可能有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剥削女性的一个
举动。OK，
那的确过去台湾有很多关于代理孕母的修法的讨论，可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一部代理孕母的法案，所以要无中生有出一部有条文的法案，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那台湾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组织有跟其他的组织有一些。密切的讨论，未来其实会希望走向一个非商业性代孕的模式。
非商业性
是利他性的，
比较利他性的。Okay.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商业性代孕，它行之有年。
对，
那这个孕母她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之后，她其实可以拿到一笔类似
营养金，还是那不叫营养金，
比较像是补偿金，又或是说我会比较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工作劳动后的一个奖金
，OK OK，
对。但是像加拿大或者是英国这样子利他型、非盈利型的代孕模式，
对，
他们其实该有的，比如说这位孕母需要的就诊啊、交通啊，或者是食宿、家庭照顾等等的费用都还是有，只是他会少掉这样一笔的奖、一笔的费用。
哦，最后那一笔类似奖金的概念，这样。
是是是。
所以台湾反正因为只是遥遥无期嘛，现在就是你说要完成修订一个处于他的法律其实没那么快，对，但就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但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社会共识啦，因为甚至可能有很多的社群当中也有女同志的伙伴，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虽然支持同志生养，我虽然支持同志有生育的权利，
对，
可是对于男同志想要使用另外一位女性的身体来达到成家的目的。他对于这件事情反而是抱有迟疑的态度，因为大家虽然同样是在想要生养的同志社群里面，可是大家的立场或者是大家的想法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OK，
因为我自己的同温层也是蛮多人会讨论这件事情。
OK，
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说这是剥削当然的一部分，也有一些人会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你的基因这种感觉。
有你哦，你说为什么我的小孩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基因？
嗯，
不能直接收养一个吗？
对，有一些也会有人这样说
啊。OK，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讨论中，但我相信是好事吧。
感觉就是要不断的修正，才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受益的结果吧。
Okay，
因为我也会觉得说，那如果男同志都不行，那他们也没有选择，
只能去国外，
之
类的。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服务现场上的两难，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的男女同志，嗯，他们都有很
渴望，
很渴望，然后也真的真心想要成家，然后想要，嗯，
生养小孩，
生养小孩，照顾小孩，将他所有的爱与美好全部都传授给他的小孩，
嗯，
对。
可是当我们今天在讨论修法的时候，如果只服务到女同志的部分，
嗯，
我们全力的冲，希望台湾人工生殖法修法可以纳入女同志伴侣跟单身女性，
对，
可是却没有同时也替我们服务的男同志社群发声的话，
哦，
我们其实这其实是非常两难的一个状况，
嗯，OK， 就是单纯修人工生殖法其实就只会让女同志跟单身女性是可以生殖，但男同志因为本来就没有
子
宫嘛，
宫
只能走代孕的这条路，
嗯。
但如果不同时推代孕的话，好像就会有点偏颇。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目前服务现状的两难。当然，我们期待有一天在整个修法讨论或者是社会共识上达到一个共识之后，
嗯，
台湾可以有一步尽力满足，不会有剥削女性，也真的有以利他为出发点的一个代孕法案，
嗯，
可以服务到真的想要生养的男同志社群。
啊，嗯，，OK， 就是目前努力的目标啦，应该这么说，嗯，因为真的就像凯文讲的，就是很两难啦，
對啊，
就是你不可能只单方面要求一方同意，但另外一边不顾到，
嗯，
但如果要顾到另外一边，其实就会引起一些争端，
嗯，
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讨论吧。现在这个时期是个很好，是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然后有讨论的空间，不然以前其实就一直觉得啊，不行不行不行，或是目前人工生殖或是代理孕母就是不行，所以并不会想要去讨论它，但现在把它浮出台面了，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共同讨论的时刻，
嗯，
虽然可能没有结果，但起码是个讨论的开始。
有吵架代表有沟通，
对，之类这种感觉，这样，嗯，好，刚刚听了蛮多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方法，
嗯，
那可以帮我们简单分享几个就是你们目前遇到或是可能有辅导成功代孕回来的同志爸爸或是同志妈妈们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是，目前在台湾生养的男女同志的家长，
对，
其实不少，
嗯，
哦，其实不少，
但是为什么这些家长他们不会公开露面，甚至不会真的，我相信今年当然有越来越多了，就是在 IG 啊，他们自己开一个账号，
对对对，
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的 IG 账号，然后一起生养小孩。但是过往来说，即便他是一个很公开出柜的男女同志，
嗯，
可是在成为家长之后，他们反而会有点回到柜子里面，
哦，
因为成为家长之后，他们其实出柜的同时也是在帮自己的小朋友出柜，
哦，
所以，就是，出柜你的爸爸是男同志，
嗯，
就是你只有爸爸你没有妈妈，
嗯，
的这个事情，
嗯，对。然后家长其实同时也会担心说这个社会不够友善，还不够友善，
是是是，完全同意。
我非常不希望我的小朋友在社会上遇到差别或是不平等的对待，
嗯，
或者是遇到所有歧视或是比较不好的眼光，
对。
所以可能这样的同志爸爸或同志妈妈们，他们会比较低调一点的过生活
啊，哦，
这也是我们组织就是在服务现状上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之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社群，每一个同志爸爸或是同志妈妈
都
成家之后
站起来，
会来主动接触我们组织，
哦，
对，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就是两个爸爸，然后在台湾某个乡镇，然后一起养育子女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嗯嗯。
可是实际上，可能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小朋友他不可能只养在家里嘛，
对啊，
他一定会出去跟社区，会去跟户政单位，去跟医院，或是未来跟学校会有长期密切的联络跟合作关系。
OK，
那在这当中，可能就会逐渐发现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今天到医院，或是我今天到学校的入学申请表格，就是目前都还是可能一个爸父
跟
木兰，
嗯，
对对对，
okay。
那可能就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是，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写，或者是说，当学校都会可能过父亲节或母亲节，
嗯，
那当两个爸爸的家庭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是不知道该画谁来给他这个祝福，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男女同志家长，当你成为家长之后，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勇敢的让一线的服务工作者，不管是护政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医院，让他们知道说，哦，你们就是两个爸爸的家庭，你们就是两个妈妈的家庭。
嗯嗯嗯。
那也让一线的服务工作者累积更多这样服务多元家庭的经验，
因为毕竟在台湾，我觉得是少数啦。虽然你刚刚讲很多对，但其实老实说，我自己身边还没有真的遇到，就是有生养小孩的同性家庭这样，就有结婚的，但他们都还没有小孩，所以等到他们小孩出生，我就会开始好奇更多的问题了。
我刚刚听凯文讲，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是单亲的，就我就跟我爸爸，那一样就是可能母亲节的时候，哎，泽康乃馨。啊，我要折给谁？然后妈妈，画谁？
对，
一样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我觉得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其实大家越来越习惯身边会有单亲这件事情之后，真的是比如说老师也会跟你说，哦，没关系，那你就画你爸爸就好之类的，
或主要照顾者。
小时候你有遇过霸凌吗？因为单亲这件事？
我觉得
这个年代应该会
有，多多少少有。但是我就是觉得，既然现在单亲这件事情在学校可以普及化，那如果单就是同志爸爸们、妈妈们可以出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老师习惯这件事情？然后也就是跟单亲一样，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哦，会有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好像非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的家庭，举例来说，单亲家庭
对
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好像都是来自于影视作品
哦，
好像小时
候比较悲观嘛，
对对对，或者是哦，这个小朋友他从小就是拍 gay 啊，哦，原因是因为他从小就是
家庭不美满，
对对对。但是很多的这样子的刻板印象或是负面的印象来自影视作品，反而会加深这个刻板印象。那近年来其实我会觉得说有很多好的影视作品，它其实呈现了可能不是同志家庭，可能是同志交往，男女同志交往的那个不再是只有负面躲在阴影处，
是那些哭哭的，
对对对对，它其实会逐渐的翻转社会大众对于同志或是对于同志家庭，同志家庭的小孩的这些印象
看法。因为我自己就想到说，如果像刚刚苏苏里提到的，就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不好的
对
待，
对啊，
就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或者是可能有霸凌
被笑啊，
对之
类的。
那现在的同志小孩如果他们到学校了，会不会遇到有霸凌的情况？因为他就只有两个爸爸，然后他的同学说，哦哦，你没有妈妈，或者是，哦哦，什么你两个爸爸，哦哦哦之类的，会吗？
我觉得这一题啊，是所有人甚至很多打电话进来咨询的他还没有成为家长，他都会担心的这个问题。
对啊，我应该怎么让他有个比较健全的身心灵去面对这个世界，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当身为同志被这个社会不公对待的感受。
对啊，
但我觉得两位也可以回顾一下，其实小时候啊，或者说求学阶段，可能到高中吧，你只要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你太胖，你太瘦，你太高，你太小，你胸部太平，胸部太大，只要你有任何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你都会被歧视，你都会被嘲笑，
所以那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件事情好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家长说，当你给小朋友足够的自信心，站稳脚跟，然后你自己也不要被内化恐同影响，你不要觉得说身为同志就是差人一等。你给小朋友充分的认知说，我们两个爸爸就是因为相爱，然后因为很想要你来当我们的小朋友，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到海外找一个好心的阿姨，借由她的肚子来将你带到两个爸爸身边。我觉得充分让小朋友知道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跟充分让小朋友知道因为两个爸爸是相爱，那我没有比人家少什么，我两个爸爸一样可以好好照顾我，一样可以给我很多爱。同性恋或是多元这件事情，从小就要让小朋友知道说多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多元不是谁有多什么谁有少什么，不是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多元它就是台湾社会目前的一个现状，那就是有这么多的家庭形态，有新住民家庭，有原住民家庭，有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家庭，也有同性家庭，它就是多元的一环。那当小朋友有一天被其他小朋友指着鼻子说，哈哈，你有两个爸爸，你爸爸是同性恋，你也是同性恋，他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了吗？
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啦。
对，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并没有因为没有妈妈，或者我并没有因为没有爸爸比你少了什么。嗯，对，我甚至可能啊、我两个爸爸都会带我玩飞高高，都会、都会下厨给我吃。嗯，我觉得这也是同时也是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好的方式。嗯、
对，那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跟他讲这个概念会比较好？你们觉得？
嗯，其实自己在服务家庭的现状啊，我们都会鼓励家长说，从小朋友听得懂人话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小朋友多元的价值观。
对，
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有两个爸爸的家庭，有两个妈妈的家庭，有同志家庭，有异性恋的家庭，也有隔代教养的家庭。台湾就是这么的多元。那同时也真的让这些小朋友去认识到其他同志家庭的子女
哦、进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群体里面。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如果被说啊你只有两个爸爸，他就想说嗯，可是我身边很多人都只有两个爸爸、啊、怎么了吗、
哦、对啊，我还有两个妈妈的小朋友的朋友欸、
okay.
就是并不是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才是唯一的家庭形态、对，我还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家庭形态的人，我没有说谎、因为他们真实存在、
我不知道，如果对我来说，我现在听到这些，当然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让他们早点知道有多元家庭的这种状况、但我相信在我们小时候求学阶段，那些霸凌不会这么的轻易放过你、有点像是真的在可能 maybe 国高中叛逆的时期，真的遇到这种伤害的时候，我就算知道多元家庭，但我还是会受伤、或是会不会甚至开始会怨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怨对为什么我是两个爸爸，我不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种状况。
其实这一题啊，真的我们也很常被问到，
还是有开一种什么、来开个学校好了把大家都是同志都是多元家庭的学校，避免这种状况发生，直到他们长大为止，心理就选为止，这样。有这种选择性吗？
这算是一个方法吗？就跟女中一样的意思，是不是？
是，是吗？女中是这个概念吗？我不知道。
就是不要接触男生
之类的。
但是这种情况，你不觉得念女中出来的女生通常就是
很强悍
的、会有两个很极端的，
对，很极端的状况、
要么就是有点怕男生，要么就是
非常强势。
或者是很爱男生，就是我终于放出来了
哦 OK、
我自己是男校毕业的，
你应该很开心吧？
说
个 gay 的男校
是开心的吗？
我是开心的吗？我那时候就疯狂的在异男望啊
好伤心哦、
啊、然后为了喜欢的异男，然后选了三类，然后就是都被当掉，然后
Oh my god 不原路
对不原路然后
不归路
后来他就不理我，然后就很难过，再转回一类，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也选
为了爱情这样
岔题了、我们刚刚聊到哪里？
就是小朋友如果真的有没有遇过这种就同志家庭的小孩，但他真的是需要被帮助的，可能遇到那些
坏小孩们
、但我相信那些人不会这么，就是一定会开始觉得说那都是我家庭的问题，没有这么容易去接受说多元这件事情没怎么样啊，这很理想化欸，
不是大家的心灵都那么健全。
对啊，
因为目前其实啦，我们比较常接触的同志家长们
是
以人工生殖代孕的方式，
就从海外带回来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
okay.
其实普遍接触到的小朋友年纪其实大概落在八九岁以下，
这可能八九年前才开始有这个比较流行做这件事情，
才开始就是
有人做这件事，
有海外人工生殖跟海外代孕中介的这个资讯流入台湾，
门槛变得比较低。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
开始慢慢普及的感觉。
可是其实有更早一批我们比较难接触到的同志家庭，是可能早期进入异性恋婚姻关系
啊，离婚过吗？
离婚过后，可能他后来女生女方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
是
对，然后他们这样子一起带小孩，这一批的小孩可能就会落在可能高中接近大学这个年纪，
是是是，
对。可是这样子社群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又更难，应该是说这样子的家庭又更难来接触我们组织，因为可能
为什么他们你说爸妈不会想要去询问组织取得你们的建议吗？
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小朋友已经长大了、
oh.
那小朋友也这样子长大了，那我们现在就可能就是以一个一般的家庭在台湾生活，
是是，
对。可是可能也是经过同婚过后，那有更多的家庭知道台湾可以同婚通过，那进一步可能会选择想要生养这个选择、
是，
那才开始接触说有哪些海外人工生殖诊所或代孕中介的资讯，这样子。
了解。
那回到刚刚花园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近期因为我们有一个实习生， 这个实习生也是我带的。那当时会收他为实习生，其实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今年21岁，他是在两个妈妈的家庭长大的小朋友。
OK，
那我们就当然就对他说，哎、欸，非常好奇啊。哦、然后我们
对他是第一批吧，就是可能真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进入这个同志家庭的这个。
他刚好是因为早期其实无血缘收养的法案没有现在台湾这么的严谨。因为现在台湾的话，任何的无血缘收养法案都要通过第三方的机构，然后社工的访视、法院的裁定，才可以收养完成。但是早期可能在2012年左右之前，可能就是我们家务农，那我生了三个，那第三个养不起了，那我可能、就是、
送养给别人，
送养给别人。那你有收养的意愿，我有送养的意愿。那我们一起到法院去签个字，
达成共识的
共识，对
哦
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吗？
对，他就是比较早期的这样子无血缘收养的方式，被两个妈妈的家庭收养的同志家庭子女。他今年21岁。
OK，
那他其实，在他的分享中又提到是说，他自己在求学，因为我们其实也会非常好奇嘛，就是。刚刚欢云也有提到，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
就是他接受多元家庭这个概念，其实很理想化，
自信，他就不会受到霸凌的影响。
对，
我们其实也是觉得这是一套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21岁的
真实案例，
真实案例，我们也会抓着他一直问说：“哎，有没有？有没有？”可是那个有没有，好像是我们预设他有
哦，
我们也预设他一定会好好处理
遇到霸凌。OK，
可是。他的回答是让我们出乎预料，他真的说没有。他说没有的，我觉得我后来自己在思考这件事情，我想到几点。当然，第一点就是他的两个妈妈
是
给他十足的爱与信心，跟他们很开放式的沟通。
OK，、
对，所以他们直到至今21岁的青少女，他回到家之后会跟。他妈妈两个躺在沙发上，然后开始聊今天一整天的事情。然后他觉得他的比较男性化，他还是称他爸爸啦，比较阳刚的这位爸爸，他觉得反而爸爸他很懂我，因为他还是生理女性，所以他还是很懂我。那他们可以这样子一直畅聊。那第二个，他其实有提到一点是说，他两个妈妈，他的两个妈妈。不会去特别跟学校说他们是同志家庭
，OK。
但是他自己会很开心的去跟大家分享说他是来自同志家庭，因为他觉得很酷
哦。
对，然后他觉得他的朋友并没有因此觉得他不好，因为他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其实还是看个人的人格特质。
是，
当你很开朗、外向、活泼，然后朋友有问必答，然后你也可以很。活泼开朗的带过任何问题，对、你就是一个当你的朋友对你的家庭有质疑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正向的回答的时候，你朋友觉得 OK 这没什么。当你朋友质疑你说你两个妈妈是同性恋，那你也是同性恋，那你就直接回答说不是啊，我不是同性恋，我真的让我第一个心仪的对象是一个生理男性，这样就带过了。他并不会觉得说他真的受到霸凌或什么的。
我可以想象就是你面对质疑的时候，你就是一副很理所当然的回答，可能对方就是也质疑不下去了。
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对你造成伤害的时候，就没有霸凌的必要
了。就我怎么问，这个人好像无动于衷。
就像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因为我高中是一个还没出柜的小 gay， 那时候只要被讨论到就是性向的议题，会很就是很紧张，会很就是。让人很想要霸凌你简单来说是这样欠霸凌但我到大学我算是比较接受自己的时候只要别人好奇问我性向的时候我就会很大方的承认我是 gay、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再也没有遇过这种类似微霸凌的情况
对好像是这样就是当你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对自己的心态其实调试过去之后别人不就是别人要弄你你也不会想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被弄或是别人就是那些想弄你的人就不会靠近你的之类的。
他说你是 gay， 我就对， so、怎么了
？So what 之类的。我这样讲我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一个自我心态的过程。其实只要过去了就没事了。
所以对于可能在同志家庭生长的小孩来说，就是爸爸或妈妈就是要一起去帮他培养这一个心态吗？
所以前面才一直说要给他十足的爱。跟好的观念这样、
然后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因为 其实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包含可能我们在座三位都会多多少少会好奇说，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嗯，小时候都会问。
我们可能在我们啦，我们可能在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
异性恋家庭，
异性恋家庭。那在国小课本上，可能看到男女，然后
交合，
交合。我想用交合吗？
不会，应该
受精。
好忘记了，他们的专有名词用什么呢？
爱
不会，会用爱之类的，性爱、性交，更不会用性交。
我就好像会用性交，哎，
会用性交，
会
用
性
交。
课本里面应该是用性交吧？
对，性交比较中，比较
交合比较中性。好，我不知道
了，交合不中性吧？
交合不中性，
交合感觉是动物用的，
交合跟交媾很像。
OK， 好，对不起啊，反正就是课本会写说我们怎么来的嘛。
对对对，
anyway,
那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哦，因为爸爸妈妈有这个，他们相爱，然后有这个举动，所以会有我。那
对，
我们可能就要去跟同志家庭的小朋友，要去跟他们很充分的告知说，比如说人工生殖的小朋友好了，那小朋友其实也是在甚至可能幼稚园，
对，
甚至不要到幼稚园好了，
更小
他小朋友看巧虎啊，那我们都会称呼巧虎是小朋友的虎神，因为小、
okay.
小虎叫小朋友去睡觉，小朋友就会去睡觉，
他们是他们的第一个偶像，
真
的对
，idol， 对，甚至可能巧虎里面也会有爸爸形象的老虎跟妈妈形象的老虎，
对，
巧虎当然可能不会演到性交了，但是可能小朋友从小就会知道说，哦，
有爸爸妈妈的这个
有爸爸妈妈的相爱，所以有小朋友，可是我们家是两个妈妈，那
为什么呀？
对，为什么呀？那如果今天两个妈妈可以很充分的以小朋友当时那个年纪可以理解的文字
，OK，
或是话语去说明说小朋友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哦，我们两个妈妈很相爱，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妈妈没有办法生出你，所以我们借由了医生的帮忙，那找到了一个好心的叔叔，外国人叔叔，那借由他的精子，那借由妈妈的肚子，那让你出现到这个世界上，可能三五岁可能可以用这样子的话语，小朋友的好奇心其实随时都会来，
对，
他可能在看到巧虎会问一次。他可能五岁的时候看到电视新闻或是电视卡通，也可能会再问一次。我们就是鼓励家长说，每一次不厌其烦的跟小朋友以他有办法理解的方式去说明他的身世。
哦，
我觉得这会让小朋友充分的有安全感。
OK， 就知道我怎么来的，
对，
知道我不一样。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听过一些案例，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当他可能十八岁。才知
道
说哦，原来我不是我爸我妈生的，我是被收养的。
那个会蛮常看到，
对，会很常，可能偶尔会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或者什么的。我自己身边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是一对异性恋家庭的小朋友的家庭，小朋友也是真的有一天他拿到户口名簿，才发现说，哎，我不是
我爸妈生的，
我不是爸妈生的。
哦，
从此造成家庭的就是，哦，我再也不信任我爸妈
啊。哦，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实话？
为什么不跟我讲实话？为什么？
哦，
原来你们说爱我都是骗我的吗？原来我不是你们相爱之下的小孩吗？
他会开始有点腹黑，
所以反而有时候是这样子的谎言，或
是
这样子
以为对小朋友比较好。
对，我以为这样对小朋友比较好，可是。很多的谎言其实只会让家庭的关系更紧张，或是让家庭的关系不被信任。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生跟养的过程中，其实很多是我们需要更认真去思考的。我们真的想要生小孩的时候，那是不是要开始想更多小朋友出来我们要怎么教他，或是小朋友之后我们一些教育啊，我们要住哪里啊等等，就是这些要开始也要一起纳入去思考，甚至是如果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教，什么时候适合教。
像刚刚花园前面有提到嘛，你觉得在台湾生养的同志家庭非常少，
对，
因为这些同志家庭们他们可能比较低调，
对，
他们可能不会真的在电视机前面受访。
OK，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我们有北中南桃竹苗的同志家长的社群，让家长跟家长之间在里面互相认识交流，在周末期间或是有大型活动，像同志游行的时候，那就是让同志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让小朋友自己画他们的同志家庭的旗帜，然后绕着整个摊位一圈，
哦，好
可爱哦，走进小朋友迷你的游行，可以看到我们，哎，我们应该没有放在那个
IG 上
，IG 上，因为就是还是有小朋友的肖像权跟隐私的考量，但是。可以借由这样子每一次的同志家庭的聚会，同时让小朋友知道说，欸， 我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两个爸爸、
哦、
或是两个妈妈的小朋友、欸、其实还有这么多。我们的实习生其实有一次提到说他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很好，有点像是有一个表哥表姐、
哦、
表弟表妹、嗯、他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community，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社群、嗯、
对，我们从小就认识，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很常一起出来吃饭啊，郊游，然后去露营、
哦、
对，互相认识，那感觉很好。那家长间其实彼此也会去讨论说比较友善的育儿资源、
嗯、
比较友善的医疗资源、嗯、比较友善的托育资源、
哦、互通有无。
对，家长之间也可以达到一个互相心灵彼此支持的一个力量、
嗯、
因为真的育儿这件事情可能
辛苦，
很辛苦、
啊、真
的很辛苦、啊、那借由这样子一个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那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这边认识其他的家长，小朋友也可以互相的彼此认识、
哦、
那让大家互相建立起一些关系跟连结。
嗯嗯，
那未来在养育子女的这条路上，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大家可以互相彼此的讨论。
对，
那也不会觉得说哦，只有
我
自己
在
养女，对对对、
哦、
那个是一个很孤单的感觉。那彼此互相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要像那种比较平常周间就会有那种同志家庭的小组吗？会有这种东西，还是我可以找谁去哪里找相关的资源？就是想要跟其他的家庭一起出游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在想说，我自己在做家庭业务啊，然后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小朋友的男同志，然后有时候在这样子的家庭聚会的，
请问你看完之后，你会想生还是不想生？
我觉得小朋友就跟有时候这样比喻有点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比较好玩，然后玩一玩就无事一身轻就回家就好了、哦、
玩别人家
就
最好玩了。
说真的，小朋友他跟养猫养狗真的不一样。
对，
有时候咨询者、打电话进来，我心里会想说，你真的有照顾一个生命的经验吗？或是你真的有把握你要照顾这个生命从零岁到十八岁，你真的有把握吗？因为成为家长真的是一件你要深思熟虑的事情。
嗯，
对，它不是你养猫养狗啊，猫狗可能陪伴你个十年十二年，小朋友他的需求或者小朋友他真的就是你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嗯，
你必须要全心全意去照顾他，你没有办法在养育小孩之后还当一个花天酒地的男同志。
你可以。
我不行。
你可以。
对，
那我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就是带完他们之后你就更不敢生小孩了？
没有啦，我觉得男同志生养本来就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拿不出600万啦。
你可以去哥伦比亚，听说200就可以搞定啦。
哥伦比亚这件事情真的要聊的话，我觉得哥伦比亚有一些问题啦。
哦、OK， 我们下线再聊。我好奇你的问题啦，我来反问夫妇那个大脚芋头。
你要拿人家的问题去问他们。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来问他们。
我刚听到他们要去哥伦比亚代孕，我真的也是吓了一跳、欸。
真的、啊、你现在才知道吗？
我现在才知道、欸。哎，
对，他们好像已经飞过去一次，然后现在在配对。
吓烂
了。应该是快要结束配对了吧？我想
之类的，对，在等孕母之类的，已经有就是确定的捐卵者了啊。这题外话拉远了。对，所以对你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啦。
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责任。然后我真的。因为很多男同志，说真的， 我自己遇到的情况，最让我生气的一种咨询者，就是他只是为了搪塞他的父母亲，
哦，
他只是
为了
传宗接代
，OK，
他甚至会说出，小朋友零到五岁都交给父母养，那五岁之后小朋友听得懂人话，我再来养他。
啊、哦，这个就觉得说，那你干脆不要做
这件事情了。对，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真的有想过成为父母是一个怎么样的责任吗？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每个想要成为父母的男女同志都需要去好好审视思考的。
嗯，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成为反同团体口中的那种没有为小朋友。想过没有深思熟虑就去成为家长的同志，
嗯
，Come on，男同志、女同志要成为家长，超级深思熟虑的好
吗？我们花多少钱？
我们很忙哎、欸，
多辛苦，
真的哎、欸。
对啊，他们在公司被屁话，
他们不就是一个晚上他们就可以生了？我们不是哎、欸。
对啊，我们要花多少钱？五六百万？
我们要200万吧？
也很贵好吗？也很贵。对啊，
但其实同时，我们在服务现场上也会看到很多的家长成为家长之后。 他们的压力很大。
OK，
他们生怕自己的小朋友在学校有些状况，就会被因为同志家庭的标签而被讲话。他们也生怕说，因为我是同志，我养育子女，我就要做到100分，我要做到120分，让大家无话可说。
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到一些很多家长存在的一些焦虑跟压力。
对啊，
但是也是想喊话跟各位家长说，其实不用当100分的家长，够好就好了，
真的很重要。
小朋友快乐、开心、健康
就好。对啊，虽然我们在场的三位都还没结婚，也没有生小孩，甚至可能也还没有想要生小孩。
对，
但我觉得这个议题呢，就是给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万一我们真的哪一天，真的走到那一步了，我们要来生小孩之后，真的要多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小孩？是真的经过讨论的吗？还是我们其实是为了想要给父母一个交代？我觉得那种感受出发点差很多，
是
出来的小朋友到底幸不幸福就差很多。
是，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已经做足准备了，然后做好这个准备，然后让小朋友个美好的未来。
还有一点就是伴侣要充分的沟通。
OK， 充分沟通。
因为我们真的有我们自己同志家庭 Podcast 有访问过非常多的同志家长。
对，
很多的同志家长
另外一半想生是吗？
有一半想生，有一半不想生。
对，
那当然可能这当中的沟通就会非常的重要，因为小朋友出生之后塞不回去。
对
对
对，那出生之后相信生活一定会以小朋友为重心，所有的不管是社交啊、工作啊，小朋友也非常容易感冒，工作会随时可能需要请家庭照顾假等等的。然后生活一团乱的同时，伴侣必须要是非常好的一个神队友。
对，
不可能是猪队友，一直在扯后腿，然后一直在骂说为什么我们好久没有好好的约会恋爱了。当然亲密关系也很重要，但是成家之后伴侣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小朋友最好的礼物。
对，
所以要维持一个好的伴侣关系也很重要。
哇，我觉得大家听完都不想生小孩了。就觉得压力好大，压力好大，还是先算了吧。
要生出来已经够难了，后面还有这么多事情啊。
对啊，就是这集大家就是先且听且听，就是放在心里面。
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先来听一遍，
就是确认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一步走。
听完之后我还想生，那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
这还这是个劝世我的概念。
如果想要听更多现实或者是有小孩之后的生活，这边打一下广告，其实也可以听一下同志家庭 podcast，
没问题。
有非常多的，我们邀请多非常多的男女同志家庭，那有非常多的生养方式。他们成家之后家庭或是伴侣关系或是家务分工，就是非常非常的
很日常
非常日常的生活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想成家的朋友也可以听听看，
我觉得听他们可能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就只会听到一些很可怕的部分。
对，
大家说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去听那边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光明，就是小朋友好可爱，就是生养小孩是多么充满的喜悦的过程，在那边听得到，因为我们这边还无法感受到。对。我们这边是现实面，他们那边是现实加希望面之类的，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这么说。好，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凯文来到我们的频道，分享了关于可能跟同志生养有关的一些议题。可能大家年纪逐渐到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状况的时候，多听一下再去做决定。现在很多方法，不管是生或是之后生出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教育小朋友，其实现在要找一定有找到管道，或是如果自己不会，其实都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源，还有一些 NGO 组织可以做咨询这样。 OK， 好，谢谢谢谢凯文，谢谢，希望大家听完今天晚上睡得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donate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
那今天到这边了，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彩蛋，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好吧，
就是我可以这么假设吗？因为好，我刚刚跟我一个堂姐就是有传讯息，那我堂姐呢，她有个小孩，但她现在离婚了，她就是我眼中非常典型那种，就是意外生出来的小，意外结婚了，不是说意外怀孕之后结婚，但婚姻不美满就离婚了，小孩生出来，小孩非常可怜的家庭，她小朋友真的超可怜的，每次看到。就一年见一次过年期间吧，然后妈都不他的就是我堂姐，她都不想理她的小孩，就会说你去找舅舅玩，你去找谁玩，去找谁玩，不要来吵我的那个的那种妈妈，就是她根本没有准备好。我可以假设同志家庭都是比较相对准备好的 爸爸或妈妈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从前期的收集资讯，然后伴侣沟通，
比较不会有意外造成的，
是没有意外的啦。
这不可能是意外，这一定会是计划好的一件事情。
对、
嗯，甚至会计划说，哦，我小朋友要生摩羯宝宝，所以我大概
什么时候
需要植入？对对对、嗯，这一切都是非常经过缜密的计划，然后非常深思熟虑，才会有这个小朋友。当然也有比较不 OK 的同志爸妈，我分享一个我梦到的案例，
好梦到的案例
都是假的，
對都是梦，
都是梦。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深贵的男同志，
对，
然后他蛮 rich 的，他自己是个医生这样子。
OK，
那他也可能也是基于早年对于家庭传宗接代的压力，
是。
那他早期的时候，在2015年之前，泰国的海外代孕是合法的。2015年之后，他们有明定外国人不能到。泰国做代孕，好，这个是题外话。
好，
那他2015年之前，他就到泰国做代孕，那回来之后也抱了一个女儿回来。那他女儿好像现在应该已经8、9岁的样子，
有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8岁了、
嗯。对对对，其实我们会接触到他，也是因为因为后来他有了新的伴侣，那这个医生他有了新的伴侣，然后想要做同志配偶收养，
对，
让他的伴侣来取得小朋友也是。
侵权吗？
对，合法的侵权这样子。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哎，可是他平常他跟这个女儿是很少互动的。他帮他的女儿请了一个24小时的保姆，
就这个他是
这个
医生吗？
这个医生帮这个女儿、
哦、生父很少、嗯、
对，请了一个24小时的保姆。然后这24小时的保姆呢，这个保姆的角色是一个已婚的女性。
OK，
然后这个已婚的女性。就把这个小朋友视如己出、嗯、好好的照顾他
OK，
然后只有偶尔就是可能小朋友下课之后会带这个 女儿去爸爸的诊所，
对，
去写功课、
OK，
写完之后呢女儿会被再带回保姆家，
所以他等于是二十小时跟保姆生活在一起、
哦、是。然后这个医生他就是跟他的男朋友
对
住在一起
哦。
那我们就会好奇说，哎，那不会觉得跟这个
女儿
不亲吗？
对
啊，然后为什么不一起生活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儿会打扰他们伴侣关系，打扰他们伴侣生活。
OK，
我们听到就是非常的气愤，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对啊，
那同时因为当年在泰国代孕的关系，所以这个小朋友的身份证后面其实有一个，
你说出生地是泰国吗？
出生地不是泰国、哦、但是他小朋友的。身份证背后母亲栏有一个泰文的名字。
OK，
对，那小朋友就很好奇嘛，哎，所以我的妈妈呢？这个医生就会跟他说，哦，妈妈过世了。
哦，就是用骗他的方式，
用骗的方式、嗯、让小朋友每次在可能一谈到有妈妈话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感伤。
OK，
因为 他就会觉得，其实我有一个妈妈，但是我妈妈过世了。
哦、嗯，
这其实是我们听到最负面、最不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也不想解释这个，
他也没有
中间的过程，
对，然后也觉得说，哎、欸，小朋友现在年纪大了，解释好像也不好、哦，还是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下去，
淡化下去，
对。
嗯、
可是其实这会让小朋友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嗯，
或是他其实会对于小朋友的自我发展或者是人格发展会有很大的遗憾跟缺憾，
嗯嗯嗯嗯嗯，
对。那他的爸爸。好像也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情，
对，就有点就是我就花钱请保姆顾你整天，他觉得这样是对他最好的方法，
他觉得这样是对他最好的方法、
嗯、
听起来就跟有一些有钱人家也是可能就是24小时保姆在照顾小孩差不多的感觉，
嗯，他们可能就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最好的方法，
嗯，
不知道对小朋友什么感受啦，
嗯，
但我觉得可以期待小朋友以后应该不担心衣食无缺
啊、是
唯一正面解说就是这样子，
至少他愿意花钱，
对，就是你爸
钱要给足，
你爸很有钱、
啊 okay、
那以后就花烂他的钱
好可怕，你不觉得这样的女生未来就是上贵族学校然后就是会唆使干哥打人的那种人吗？
其实就可以想象哦，他未来、
可是他有24小时照顾他的保姆，说不定保姆把他照顾得很好、啊、
你就教他一些人生大道理，
有可能
啊，对啊，说不定他在那个保姆细心的照顾下面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啊，
说不定未来保姆把他带走了，就是我帮你视如己出，
然后把他爸的钱花光
啊
之类的，
好像不错、欸，
这是警示预言，
对，